好，我们就开始吧啊！我们先来学习新华严经，次第觉议论，修行次第觉议论。在我们上一次，学的那个，原来停留的那个地方，我们继续学习啊。看原文啊，原文。前面讲的是住品啊，它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次第啊，一个华严经的内容的这个次第啊，前后的次第和华严经前后，把入法界品和前面是就对应起来，因为入法界品是相当于独立的一个入法界实修修行的一个次第结构和前面的这些内容，做了一个对应和比照，所以我们每一次，比如我们讲的实行为的是礼章，这也必然会对应到。入法界品里头的一些内容啊，一些章节，来解释这个原教华严经原教的修行。我们上次我们实际上停留在这个第十行品这里啊，就是我们十住品或者是十行位啊，十住位后面是十行位，这些位次它对应的某些章节的经典啊，我就对应着这个华严经原文。正文内容的一些章，那这个解释的基本框架是这样的，就是说，华严经的内容、入法界品和前面的内容有对应关系，有内在的这个就修行阶位和内在内涵内容对应关系，同时呢，就是说每一个阶位啊，比如说。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这个每一个位呢，它又对应了相关的一些品节、章节，它对应了某几章、某几篇的华严经的原文。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内在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华严的这个，华严经的每一个，比如说十住、十行、十回向，它这个10个层次的这个进阶和进位呢，它都。还有一个次第核心内容就是十波罗蜜，六波罗蜜加后面的四度啊，就是这个十波罗蜜。那十波罗蜜，一个进就是每一位都是，比如说初位肯定是不十波罗蜜，那么第二位肯定是持戒，第三忍辱。但是这一个每一位它就可以包含其他全，就主修一个方面，然后其他的兼修，其他兼修。按华严来讲，从十住位开始的话，每一位都可以成佛了。还没有的都该成佛了。那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进入实行了啊，进入实行了啊。它实行位呢，它的讲经的地点在夜摩天啊，夜摩天。它的内涵呢，一个说这个说明佛身行利众生遍周啊，所以遍周华严经里面讲的圆满遍周就是法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世界众生啊，世界众生。所以它一是表这个实行，一个表这个在夜摩天的这个表法的含义啊，一个是佛身行利佛的身行是利益法界一切众生。第二呢是表实行胜于前位，就实行呢从它的差别来看，它实际上是胜于前面的十住位。但总体来讲，每一位啊，从十住开始的每一位都可以圆满成佛，哎，都可以，这是一个核心，就是所谓这个行不和圆融，哎，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哎，圆融不爱行不。好，实行胜于前位，这个天呢，夜摩天呢，它在空而觉，它是空居天啊，空居天，明十住中得法空啊，智慧和慈悲。一中和会，就智慧和慈悲呢，已经圆满啊，然后达到这个空居天，就是夜摩天。这一位，这个词位，这讲的是这个实行位啊。这个实行位呢，它的表法是从这夜摩天在空中啊，就是空居天，表示以空起行啊，与法空起行啊，与法空起行，在行无着啊，就是说。一切的形态的，也就是说，这个夜摩天它代表就是说，当这个空呢代表空性啊，就这个平等的这个圆融的这种，就是正德，正德以后呢，然后就是说做一切事情就 都没有任何障碍，就做一切的六度万行，心无挂碍。所以说，在行无着，就任何一种形式，它内心没有任何执着啊。就是说，虽然六度万行或者十波罗蜜，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就是无生无灭啊，无去无来，无动无转这样一种，一种状态。这以法空起行啊，在明在行无着啊，就是说从空起用啊，心无障碍，这样以此实行，在夜摩天中说，夜摩天呢依空而住啊，就所以夜摩天依空这个选的这个讲法的地点，还有表法的含义啊，表法的含义，所以说，李长者在解释这个经论，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大德就是解释经论是基本原理啊。来解释，并没有非常实在的着于相啊，所有的相，佛经里面讲的这个所有的地点这种景象场景呢，包括数字，它都是一种表象，都是一种表征，一种象征意，象征着心性的这种拓展和进化的，或者心性的妙用啊，这样一个过程啊。好，我们继续看这夜摩天里边有狮子座，有万层级的，狮子座以生进代表生进见道，智慧广大，然后呢，净烦恼业，然后随成这个层级就非常的，实际上他超越和降服了无数无量的这个烦恼啊，无量烦恼。那前位指的是这个石柱位，前位呢座呢，它放在普光明殿狮子座，这个位的座呢，化作宝莲花藏狮子座。这个狮子座也不一样啊，因为法空这个就是破除了这个一切的有的这种执着，这彻底证了这个如法空，以法空起行，所以叫化作这个莲花啊，莲花代表无染啊，清净的意思。然后这里的菩萨名啊，菩萨呢，他同名啊，都叫什么林什么林的，首位的是 leader 啊，这个 leader 首位的。引领的是功德林菩萨，哎，功德林，这个林呢，以林命名，代表能就像树林啊，大树能够遮蔽很多众生啊，能够庇护很多众生啊，这样代表这个福护众多啊，因福众多，还有他的一个十个国，十个林菩萨来自的那个十个国土啊，都叫什么眼什么眼，比如说常住眼，第一个功德林。菩萨他来自的这个国土名字叫做常住眼，哎，常住眼为首啊，常住眼。然后呢，十个世界呢，皆名为会啊，就是佛国的佛叫什么什么眼佛，这菩萨叫什么什么林菩萨。然后这个国的名字呢，佛国的名字叫什么会，以会为名啊。十林菩萨是修行之人，十会世界是修行者的智慧啊，所以它是代表表法啊，表法。十个佛眼。十个眼佛，这十个这个以眼为名称的这个佛呢，是修行者以智知根立众生眼，以智慧为根本啊，这个以智慧开了智慧眼，开了佛眼以后呢，来利益众生啊，这些呢都是随位因果法门啊，随位就是说不同位有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因果啊，就是。成佛的这个因果，度化众生的这个因果，他的智慧的这种一种本性啊，一种特点，所以叫随位因果法门啊。其他的也是这样，其他在经里边的一些内容，就是名称，佛国的名称、菩萨的名称、佛的名称，都有这种表法的这样一个位一个意思啊。那这一位呢，在十行位呢，它对应的经里边是四品经啊，对应的这个华严经。有四品经，就是这一位代表十行位的，原叫十行位的，在华严经里边的经文，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十行品啊，它十行前后都有啊，它一系列的几部几卷的或者几品呢，会成为这个十行位的一个内涵的一个表示啊。这个第一呢，就是十行问的四品经，第一是生夜摩天宫品啊，这代表生进，从十住位生进啊，生进。然后呢，第二呢是夜摩天宫祭赞品，先是佛到这个天，然后再开始呢，诸佛菩萨来赞叹啊，诸菩萨来赞叹这个佛，或诸天来赞叹这个佛的功德。其实这些祭赞品，如果你去 仔细读，在鸡蛋里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告诉我们如何去观佛的，如何去感知佛的，感知佛经里边，华严经里边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偈子，非常著名的偈，可以说短短几句话可能就能充分的体现到这个华严经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境界和内容。比如说，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相，随缘覆盖弥不周。常不离此菩提座啊，这就是一个啊，这个偈子非常的圆满，就是说佛身是变法界的，一切众生随时有可能感应到他，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但是佛呢，永远如如不动，在他的本位，没有动转去来啊。佛身充满于法界，常现一切众生前，随缘覆盖弥不周，这个常不离此菩提座。比如说还有，比如说这个。毗卢遮那佛，愿力周法界，一切国土中恒转无上轮，恒转无上轮。那你这个呢，还是要对应的，就比如说你普贤行愿品，对应的就是这样一个根本的一种状态，就根本的一种理境或者根本的一果地的一种境界。然后由此产生信心，你再去理解这个佛教的佛经，然后再去修行啊，再去感知。再去修正啊，这样它就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依据和一个理据在其中。好，我们继续看，那这里讲这个，所以说偈赞品啊，很多我说的这偈赞品，这就是这样的，很多偈赞品就是类似这种佛身充满于法界，或者说毗卢遮那佛愿力周法界，类似这些就偈赞品有大量的类似的这样一种文字啊，一种偈颂，非常优美很。简洁，这里面就是给我们，就是开眼睛啊，就是让你，就是真正去理解这个佛经里面表示终极的这个佛的一种是怎么回事，和我们自己和这个法界是什么关系？其实很多就是说夜摩天宫积赞品呢，它表那些积赞的内容表示古今诸佛同入此法就这个佛释迦牟尼佛成佛，所有的佛上都同样进入一真。法界就都在这个法门之中我法性之海之中。第三呢，实行品是，所以说实行位，它有，生夜摩天宫品、夜摩天宫积赞品、实行品以及实无尽藏品、实无尽藏品实行品名证明这个实行的这个所行就实行位的菩萨，每一位的这种从初到第十的这种。从初行到第十的圆满，第十的这个整个一个行持的一个核心内容啊。那么实无尽藏品呢，讲这个无尽藏，无尽藏佛教里面讲，实际上是我们自性宝藏就我们自性宝藏修行人的真正就是财宝和宝库，就是说我们如来藏如何去开显它的这个作用啊，里边有这个信、戒、惭愧、闻、施、慧。念持遍实无尽藏，实无尽藏就是实行位的这个菩萨，他所开显的我们的心地宝藏。但这个实无尽藏也是所有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学习者他共通的或者共同的这种财宝，每个人自性具足的财宝财宝。也就是说，由于就是你有信心你有信心，你有持戒，你有惭愧心。你有这个文，就这个多闻的这种形成这种广学博闻的这种正知见，以及布施的功德，以及你的智慧和念力和这个等持之力以及辩才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心的这种具足的这种宝藏，这些是我们的财富就是我们的精神财富精神财富，这些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学佛的人，他的内在非常的充实。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种信心、力量，还有自信，他的这种当然有持戒、惭愧心，他会消除很多的这个负面的东西，他也不会有他的安全感等等，信心这是讲的这个实行位实行位的四品经它的表法的基本的一个表法的一个特点和它的这个。对应的这个佛经典的内容四品经的内容，下面就十回向，我们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对吧？然后呢，十地，然后等觉、妙觉，对吧？ 这样一个进位。十回向位里边呢，有三品经，对应了华严经的三品经，然后成十回向位。这三品经啊，就是圆满的描述了这个十回向位的这种进行果吧，也是这样。第一是，前面是夜摩天，那十回向呢，就是说到了兜率天，兜率天升兜率天天品，继续升进，升兜率天。然后呢，兜率天宫即赞品，在兜率天宫即赞品，就是诸菩萨诸大菩萨和天王他们来，天人啊，天王他们来赞叹，诸天赞叹佛，赞叹佛。其实这里面赞叹，往往有很多有这个观佛的方法。如何了知佛？如何观察佛？等等啊，然后呢，十回向品，所以这个就是回向位有升兜率天品、兜率天宫即赞品和十回向品这三品，由这三品组成，这三品组成。那么大体的到了十回向位以后呢，它的表法是什么？就十回向的这个内容，它的表法，因为十回向品啊，这个。就是这里边啊，十回向位的这个十回向品，这个内容非常多，非常丰富，在华严经里面占了许多的篇幅，很长的这个篇幅，内容非常丰富。这里呢就是关于这个十回向呢，李长者呢解释了他的这个内涵啊，他这样说，他说，十回向进入十回向位啊，就名十住十行啊，十住十行。虽修大智、大慈、大悲，但是呢，偏重于空，就说，在十住十行位啊，前面的两位呢，虽然也是，广大心、菩提心等等，但是呢，但他在行持还是偏重于空慧，偏重于空和寂灭和不动的这个平等的这一面，所以说呢，虽修大智、大悲、大慈悲。但是呢，修空智慧啊，修空智慧，出世心多，就是偏重于出世和空性啊，这个就是十住和十行位因为这个，当然他进入这样一个，一开始是肯定是这样的，首先要把原来的那个久远的那些沉重的无量劫来的那些东西要破掉，所以呢，这个空是无限的这种光明、静安、自在，所以他就会偏重这种。空的这个位，但到十回向要回去，回入尘劳啊，再回去来度化众生，达到真正的空。真正的空是空有不二的，对吧？你这本始不二的这种就是佛众生，清净法界和整个都是一真法界，所以法界都是一真法界。所以这个是终极的这种圆满啊，这个更终极的这种圆满。所以说到这个回向位的时候呢，此回十住十行出世，所以回向了。就是我转回来了，对吧？我本来我把层层叠叠冲破了这个天罗地网，对我一下得到一种自由，对吧？得到一种就是无限的一种无碍的这种自由。那这个时候呢，再回视，相当于你到空里再回看这个原来那个地方回视那个原来那个三界啊，三界之中，然后呢，就所以说回这个出世心，然后呢，再向什么？向众生，向法界。这代表那个菩提心的一种妙用就是这个或者说是前面你偏重于那个寂灭体和空性，那后面的事你要偏重这个那种妙用它就是这个，其实它回去后它里边还是空的，原来那个也是空的，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对吧？所以说一开始它一个比较所以说回十住十行两位的出世心，但。十住行前面是信位，信位很漫长。其实我们坐在信位，坐在信位，就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信心。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你没有真正的圆教的信位，你还没入门，就是佛外道，就是佛法内的外道。这个他先但到十住十行以后呢，他就说他偏重于出世行，然后到十回向他就另入生死就回出世行，然后再。转到这个生死尘劳之中，或者生死尘劳的这个世界三界里边，三界六道里，长养大慈悲，长养大慈悲，就是长养大慈悲，一方面是为了度化众生，圆满佛果；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个空的一个绝对的一个透彻，透彻的空，它不是破除一切的空，而是一切东西本来就是空的，自始至终当体就是空的。 所以这是必须的，就是从成就佛或大乘佛教来讲，你必须要回入尘劳，哎，必须回入尘劳，然后才去磨练你的真正那个金刚心啊，金刚心，或者长养你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圆满法身，所以说令入生死长养大慈悲，是故善财童子善知识，实住实行，这里就把这些。实住实行实无相这些经文的内容对应到入法界品的善财童子所参访的那50多位善知识，他现在也定了，也是一个人修行这个实心实住实行实无相等觉妙觉的这样一个历程啊。那么他说这里呢，就是说，比如说实住实行两位呢，对应的入法界品里面善财童子的这个参访过程，善财童子。都有比丘十住十行之首啊。一开始第一个，比如说第一个到十住为对应的这个入法界品善财童子和十行为对应的这个入法界品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第一个都是比丘。比丘代表出世嘛，清净法的出世法啊，就是说出离尘劳，在人类社会，在人世上就代表出离人类的这个我们人类社会啊，就我们。这个家庭啊，社会啊，这样一个体系啊，那他等于说他就在世间，就是出尘啊，就是出尘，就是出离这个红尘，滚滚红尘，滚滚红尘。但大的红尘就三界都是红尘啊，都是红尘 然后呢，所以他一开始上大从，他就是参访的是比丘，那这个十住十行位的比丘表法代表。偏重于空，偏真，对吧？偏重于出世心、出离心。好，那在十行位、十回向位的时候呢，善财童子的入法界品对应的十回向位的这个善知识啊，那么他的第一位为首的就是青莲花啊，青莲花长者，青莲花长者，这个青莲花长者，它代表出生死解脱心，入于生死长。大悲行，处生死而不染，就代表了出淤泥而不染，出淤泥而不染叫青莲花，青莲花，而他是个长者，长者等于说在人间就像维摩诘大师一样，他在人间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长老啊，一个大修行人，一个大菩萨，所以说善财于十回向位中以俗人长者青莲花为首。表示青莲长者青莲花就代表了十回向的这样一个修行者的这个状态或者他的心境。像维摩诘一样，他实际上并不是代表世俗，他代表是出世间法的不二，就是不二法门，就世间和出世间法的两个是一个，是一相一位的，这个是。十回向的这个表示啊，意思，他前两位迎佛之众，就是说在这个十住十行位迎佛之众呢，只有这种诸天众，没有天女众啊，就是诸天没有天女，这个表法就是只得出世间的智慧慈悲，没有入生死啊，没有达到这个力行啊力生的这个慈悲啊，所以说没有天女。到了十回向位中的这个法会众啊，就是因为他的表法是表全入生死大慈悲心啊，就再次以无碍清净的广大心再次回入尘劳啊，进入到这个滚滚红尘啊，这个三界的这个浮尘之中啊，所以这里边这个讲这个法会的时候呢，他的法会众呢。就有诸天女，还有龙神啊，就天龙八部，无量大众皆悉具足。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他的身份就变了，不纯粹是代表那种出世的，他实际上是所有人，所有的这个众生啊，所有众生，法界内的啊，就是这个三界内的一切的众生啊，这些，他这个在他的那个本论里边 就在《新华经论》里边40卷里边有详细的解释，《隋文解义》的时候对这一部分有一个详细的解释啊。那这里呢，大概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说十回相位是令发心者约知法则，不迷去求，自知生疏啊。就十回相，就是你要知道终极的东西是当下当体的圆满的啊，也没有这个区别分别啊，没有这个来去啊、高下啊、动转去来的这种分别，所以说十回相位就表这个法啊，表示真正的不二啊，真正的不二，啊，叫他自知生疏啊，自知生疏，都是在天王，然后这个位，他的这个法位，这个法会的点呢、地点呢，在都是在天，都是在天王的，夫摩尼藏狮子之座。百万亿层级啊，这样一个表法啊，表示呢，此谓淡处生死啊，成就大悲之心。也就是说，在红尘中啊，在滚滚红尘中，在生死烦恼中来得到解脱啊，自救救人啊，自度度人啊。但是这个呢，超越了前面的处世行，就这个比前面的那个十住十行的这个处世行呢更。偏出世的这些更加圆满，所以说呢，这里有啊什么百万亿层级的这种庄严啊庄严，这个回向位中与解脱中做起止门，哎，就说在自己的身心得了纯净、纯一无杂的这种解脱的这种状态中，然后再重新发起这个，第一是大悲，第二是大智啊，大智就说这个。就是偏空的解脱并不圆满，大悲就是说，利益众生才能终极的得到圆满啊，终圆满。广兴等众生数，什么叫等众生？就等一切，等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说他的所缘，他这个回向，他的所缘是源于法界一切的众生，但不能圆佛，因为佛你圆不圆无所谓，佛是佛，这个圣者是无为法的，他主要是源于这个有为众生啊，就在。生死流转中的众生啊，广兴等众生数，哎，和众生一样的数量的，哎，情时想念及大愿啊，也就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心识，他这个状态呢，就是整个法界一切众生所有的种种的这个执着妄想痛苦，就是喜怒哀乐等，他都可以一念感知，全体感知啊，回向给他们。然后这个成就普贤道，而且普贤行愿，等于说也是普贤行愿的一个。可以说，我们也可以说十回向品是普贤行愿品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展开，对吧？通因通果的一个详细的展开。因为你看十回向品的这个，它的这个内容的话，它就非常丰富，本身这个内容就表法的，比如说真如回向，还有什么什么等等种种的回向。十回向品的这个名称啊，本身就表法啊，表法。饶一切无限众生，念解脱智慧心，于生死中了生死本是解脱，这个是一个，这个大乘佛教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就是本来就本自圆满啊，本自解脱啊，本无束缚和解脱，这种啊，就是说本净或者本自圆满清净啊，就是说在生死中，十回向啊，在生死中，然后了达生死性本是解脱，啊，就是三界本来是清净，原本是清净，啊，原本是清净，啊，生死性本是解脱，如狮子王得自在，广度群生，无有休息，啊，这是十回向啊，十回向，但是后面的是。十地了，对吧？十回向后面十地位啊，这个后的十地位里边，不言遥见，不言迎佛啊。十地位的是不像十回向，我说，这个都是天或者大众啊，远远看到佛了，然后呢，在迎接佛啊，什么什么，他在，因为这个为什么不言遥见？因为到十地位这个愿就满了啊，这个十回向就圆满了，所以实际上就佛就在这里了。这一位啊，就是这个兜率天的这个回向位，兜率天中说，就是名 和会至悲令圆满啊，是中道啊，中道，这个这天的欲界中啊，欲界中主中啊，下面有这个中道实际上它这个都是天在欲界的这个一个位置啊，就是在中间，下面有倒立天、夜摩天，上面有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而且一切诸佛示现的是诞生的是。都是从兜率天下降的，好，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十相位有一个问题，关于这个十回相位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十回相位呢，前面经过了十住啊，十回相，它会各有十法，以这里边可以知道诸法自性无空无相无性，智慧现前啊。就既然在十住十行。里边的已经菩萨已经证知了这种一切法自性空无相无性啊，已经有了这种空性的智慧，大悲，作无量想念行识起智悲门，这不是又回到生灭之中了吗？对吧？你好像那你不是又退回去了吗？啊，那这个怎么能够称道？就怎么能契合于圆满之道了？啊，这里呢，李长者他是以颂答啊，论著以颂，他有一个颂，以颂来回答这个十回相位为什么是十回相？为什么从前面到后面这个十回相非常的必要，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圆满啊？他回答他说，十住十行是初心啊，初心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了解和体验到进入到这个空性的这个大海之中啊，多有圆真念增胜。在这个十住十行位的修行中呢，圆真，我们的心大多是偏重于真，就那个真如空性啊，那个寂灭的那个方面偏真，因为前面太厌倦了，前面那个生死轮回、生死疲劳的那个太厌倦了，所以说特别偏重于啊，就这种偏空的这种智慧，啊，就多有圆念啊，圆真念增胜。啊，圆真之念增生，哎，唯除彼行圆真行，是故心愿令回向。就是你一直心偏重于出世的这种心的话，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定的偏差，就是说还是有微细的这种不圆满、不平等，对吧？还是执着的。所以说呢，心愿发起大愿啊，回向啊，令这些十住十行位的这个菩萨回入尘劳。回入三界，度化众生，这个是你那个空和自由才能圆满，才能圆满，是达生灭是无生，所以十回相位就表示生灭就是不生灭，生灭就是不生灭，所以说在这个般若经里边有很多很多地方都讲的这样一个原理啊，比如说诸法无形经啊，胜天王般若经啊，善现般若，处处讲这样一个原理，不二的原理，不二的原理。是达生灭，要了达通达生灭法，本自无生无灭。祈愿行此不生灭啊，行起不生不灭的大慈悲。即使这个大慈悲行起，也是不生不灭。就《金刚经》讲度一切众生，令入这个无余涅槃，但是最终也是没有一个众生可灭度者啊，可灭度者啊，所以说。这个所以说祈愿行此不生灭，这个慈悲心大愿，它本身也是不生不灭的，众生的苦也是不生不灭的，这样，这种圆满见地来行持，善知世间生灭性，想念行识无非智，这就是圆教的见地。所以说在圆教里边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华严宗的这个说法啊，他说。这个东方在这个圆教代表就是说文殊菩萨的不动智根本智慧，但是在众生就是无明啊，在众生就是无明，明与无明两个是不二的啊，这是一个圆教的一个基本见解。所以说，就是说世间的生灭法体现为众生啊，就是他的情想啊，种种这个念头的这种分别。和情识啊，它就情想分别，七情六欲啊，这些无非是根本的智慧，就如如不动的智慧啊，如如不动的智慧。 所以说有一种说法，就众生日常的这种你的种种这个思想念头，实际上就是文殊菩萨的化现啊，就文殊的无尘智啊，无尘没有尘劳的这种智慧。就你这个我们众生这个东西，它日常的这种情识妄想，它本身就是清净不动的，就是那无碍无尘的这种智慧啊，这是原教啊，《华严经》的原教的一个基本见地啊，基本见地，而这个见地实际上也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大乘佛经里边都可以看到啊，都可以看到。所以说善知世间生灭性，情念想念情识无非智，初心对应的是十住十行啊，初心定慧圆真多啊，此谓祈愿令之本啊，达到。原教的这个根本啊，就是这个地方发起那个大愿，源于法界一切众生的大愿。善知本者处世间。如果说你不离那个圆觉本位，那你在世间游行三界如狮子啊。虽然你在世间，但是你是也是一种无碍、自由啊、清净的啊，方能常处世间中啊，度脱群迷未曾也，才能真正的。在法界中发起无穷的这个广大的这种愿行啊，就是说，永远的度化众生啊，就是未曾有。所以说啊，这回答这样一个十回向的一个和十住十行位的一种根本的一个原理上的一个差异和一个进展啊，为什么要到十回向位？所以说。到十地位，十回向的，当然他的满的是叫十地位啊。到十地位的这个十回向是真真实实的圆满啊。所以说，十地位满了以后呢，再入普贤行啊。十地位以后呢，然后华严经里面再入普贤大海啊，以无量三昧。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十地位后有一个有一段经文啊，就这个，以无量三昧推求菩萨，普贤菩萨竟不能见啊！就是在找这个法眼普眼菩萨啊。其实大家一听这个普贤的名号，进入了种种的三昧无限的法喜，但是呢，去找呢，怎么也找不到，种种的三昧都找不到他，因为有三昧就有作意，有三昧就有能所，你可能找不到啊。因为普贤菩萨在普贤愿和那个身，他是变法界嘛，变法界。所以你一旦出现对象的话，聚焦你找不到他，因为你就在他里边，你就是他，你能看的所看都是他啊。所以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这三次都找不到他，这三次找不到，以无量三昧推求普贤菩萨，竟找不到他。然后这个时候佛说，那你要念，出来一个想念，因为普贤在你一进入这个念以后，他就显现。虽然念代表了不二，就他就在现象之中。你如果三昧者，你想要透过穿越什么东西看，找不到他。现象它是不二的啊，就是，他生想念，他起这个一念，就是想见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念，这个普贤现前，实际上你自心自性的这个念也显现，普贤也现前，这才看到普贤菩萨，可以看这个是看见普贤在菩萨在哪里，因为念是有嘛，对吧？念是有，看见在一切十方诸佛前坐莲花座，或者从其他佛国相续而来啊，相续而来，那这个。在十定品，就是说十住品后面一个十定品，十定品，就是有这样一个场景啊，这样一个场景。他说，也就是说十地还不够圆满，为什么？就十地，你达到第十地啊，尚有此三昧涅槃席障啊，就到十地位的人，他还有这种三昧，有三昧相，有涅槃相啊，有，他总觉得。我证到什么对，我圆满了，对吧？这个东西它要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华严三昧，这个普贤三昧，或者说海印三昧，它有这种三昧圆满的这种无量三昧的这种百千三昧的这种东西，实际上也是个障碍啊，它没有完全，它还有个东西在，对吧？所以说呢，这是三昧涅槃席啊，这个是它修习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形成，这样一种。惯习的、微细的这种习气，这个还是一种障碍，所以他要找普贤 他还进入三昧中去寻找，他觉得不进三昧不行啊，必须切换到清净世界，切换到大愿世界才能够找到不行，岂不知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就是说，那李长老这里讲，就是十地满了以后，还会有这种三昧涅槃障。那同样的，何况在这个十住十行，他们本来就偏真伪的，他更有这个偏空的这种倾向，啊，他所以说要需要十回向，啊，需要十回向来。来圆满啊，真正的这个智慧和愿力，嗯，所以说呢，所以说要兴大愿，成就普贤行啊，普贤行入生死六道啊，就三界六道的这些众生都在生死尘劳之中啊，然后进入一切处、一切法、一切愿，度脱一切众生。所以学佛的人，他是一种。一种广大心，一定要心量广大啊，心量广大，平等心、广大心、无我之心，一切处、一切法、一切人，度脱一切众生，思维分别成就无边差别智啊，并不是说你证到空性，你每天就陶醉在空中啊，陶醉在这种一行三昧或者所谓的百千三昧之中啊，等等，并不是这样啊，原教它不是这样的。一切境界无不皆是无生法门，方可共住。最后达的什么了？就是说，就是见修行，最终达的就是说，一切境界无不皆是，就全是无生法门。这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世界的所有的众生，不管是佛国境界还是三界六道啊，无量世界啊。这所有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众生，所有的这个时间空间里边的一切东西呢，都是无生法门啊，无生法门啊，就是任何一点、任何地方，它本来都是寂灭啊，都是寂灭啊。所以说，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高端的这种障碍，叫除过前面讲的三昧涅槃习气之障，还有这种算术广大语。哎，当你说所有无量一切，everybody everywhere，对吧？all the time，对吧？等你说的所有这些，every minute，当你说这些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还是一个数量感的，对吧？这叫算术广大语，你有种圆满充盈广大这种感觉，对吧？还这种你有大就有小嘛，你有无量就有量，对吧？那这是这个还是有微细的这种这个。障碍在里边，所以叫算术广大语，还有一个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广大语，就有某种愚痴，微细的这种愚痴和障碍，挡就是遮蔽了你的心性啊，遮蔽你的心，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丝头发或者有一个小沙粒，你眼睛就不舒服了嘛，对吧？所以你还是不自由的，就是从这上讲，如果有这种算术广大语和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广大语。他实际上还是不自由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哎呀，这种圆满美满的终极的这种境界非常的美好呀，或者你能感知到这样那样的很好呀，你每天陶醉于其中，对吧？或者你说我这个已经达到终极的知见了，圆满的获得佛之知见了，然后呢，我要无修无证等等啊，这些其实你这还在某种障碍之中，某种障碍，就是你没有干净，没有透脱，你没有真实的自由。啊，没有，你还有微细的那种枷锁啊，你还有某种贪恋和执着，还有某种比较，你的心里边还是没有自由。你觉得，那你最喜欢那个广大圆满的啊？那你对日常的生活，对我们这个随时随处这些东西，啊，周边的人或者这一切啊，就是你认为这，你可能看不起，想要超越这个东西，岂不是人家也是法界中圆满的一部分？也就是本来人也是很圆满啊，所以这就是你的心性还没有透脱到真正的圆满法界啊，圆满法界。所以说这是只有到佛位才能够超脱，才能从这种微细的这种。执着障碍里面超脱出来，那么这个到如来地啊，就是十如来地一即等觉位中十定品啊， 如来地到等觉位中的十定品，总是依回向中愿行满普贤道。也就是说，为什么十回向它很重要呢？其实一直到这个等觉之前，其实都是十回向的一个圆满，十回向的一个充实和圆满和落实，落实。所以十回向非常重要啊，就像这个十回向，这十回向不光是前面的一个敬畏，一个进展，也是后面的一个圆满的一个就是根本的一个理境和根本的一个依据啊。后面无非是把十回向位中的这些大愿啊，就是把它实现，就是这样。还有语中生进法则啊，在他化自在天说。以处表法中，就以处，它有一个借位表法。我比如说，十住十回向这种位啊，借位表法，还有以处表法，就以地点来表法的。比如说，他化自在天，这个兜率天，夜摩天等等这些天，这个空间也地点来表法啊。那后面在他化自在天中，说的是就以处表法，他化自在天观他变化已成己乐。就是看到这些种种幻化，他自己也很快乐，就像自己在享受这一切一样的，类似别人看别人吃饭吃饱，他自己也在吃一样的，就这样一个他，所以说观他变化已成己乐，是也叫乐变化天啊，他就喜欢这种就种种的这种幻化，以乐他变化已成自成乐相。这个就是实地品啊，实地品的讲经的地点啊，是在他化自在天啊，他化自在天啊，就自他不二，就是幻化不二啊，以表实地菩萨所修的道业，皆乐欲成他众生，就是成就他人啊，一切众生的这种成就和欢乐，就是他自己的成就和欢乐啊，令得其乐，以为自乐。他不是自得其乐，是他得其乐就是自得其乐，他自他不二这样一种，他化自在天。所以这里这个实地品啊，讲的实地品，他化自在天实地品，也就是实地位啊。实地位里边呢，还有38个菩萨众啊，就是这个菩萨众呢有38个，但他背后都是无量的这个一类菩萨啊，这个代表有38个为首的菩萨众，然后呢。代表这个实地法门啊，实地法门的修行，37个，下面呢都为藏，37个菩萨下面都是什么藏什么藏什么藏，比如说金刚藏为首的啊，后面的什么藏，这个藏是代表如来藏，代表如来藏，也从如来藏性中发出的那种纯净的东西啊，纯净的这种愿力啊，这种法门啊，智慧。他说："还有，但这38个有，金刚藏为首，下面37个是什么藏？什么藏？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解脱月菩萨，其中有一个名字不一样，叫解脱月，解脱月菩萨。那37个菩萨同名为藏，叫什么藏？什么藏啊？叫这是代表37道品法，37道品啊，37道品就是什么？四念住、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等等啊，这个37菩提道品啊，然后呢，它这样一个代表啊，表法啊，以37菩提，道品法呢，一切菩萨所成道业、成等正觉，皆由37菩提道品而生，这是37个藏啊。金刚藏为首，37个藏以藏为名的菩萨所代表的成佛之法法门，37菩提道品。然后还有一个解脱月菩萨，解脱月菩萨是37品中的果位，也就是什么藏什么藏，37个藏，最后成就后圆满成为一个果，结果就是解脱月犹如空中明月空中明月。解脱了，就是从一切的这障碍中来透脱出来，所以叫解脱月菩萨是37菩提道品的果，也就是37个藏金刚藏什么藏什么藏，他们的修行法门最终成就以后就是解脱月。这实地位中呢， 解脱乐是发问者，能问之人；金刚藏是能说之法门之主，就是这个是菩萨在说了啊。金刚藏菩萨是主讲人，解脱乐菩萨是主问人啊。所以引明因果啊，就是说实际上是自问自答，就是说果地问因地，因地来表示我怎么修行，最后达到了这个境界的，实际上是因果匹配的啊。因果是果位的人来问因地的人，就说哎，他在山里，哎，你怎么走来？他说，我从这儿，从哪个地方走来的？走了，怎么走来？是这样，因果相匹配，也就是他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成佛的一个历程啊，一个历程。他自相问答，所以说其他的这个地下的，因为是登地以后。他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说前面有这个好几次问，这解脱又问了几次，金刚藏才回答啊，就说啊，这个东西是难现难解难知难行之法啊，难行之法。好，那么在十地品的里边啊，有个比如初地是欢喜地啊，欢喜地呢，它的内涵是什么？就是说见闻如来色身以及如来转法轮，乃至闻正法。多生欢喜，多事乐，名为欢喜地。所以初地叫欢喜地啊，欢喜地，因为它是多闻正法，多闻圆教，见到如来的这个法身、色身，然后呢，所以他才充满欢喜啊。就是说，像这一个人脱离苦海，他肯定很开心，对吧？肯定很开心，对吧？就是这个欢喜，当然他还得到真智啊，不光脱离，还得到一个真智啊。得到根本的智慧，所以他非常的欢喜啊，有多欢喜多事乐，所以叫欢喜地。欢喜地实际上代表你这从，实际上代表你真正的体验到了万法唯心，三界唯识啊，你真正见到了真如啊，就是你一下从这种纷繁动荡、生死不安中一下子逃离升天，一下到了一个非常安隐的地方啊，所以欢喜地，而且你悟入了这个心地法门。这个地代表大地，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心地啊，也代表我们的菩提，我们的这个如如不动的这个金刚不动的这个本心，这个智慧，所以它才产生了无量的欢喜。这个欢喜和我们普通人的这种，就是日常的这种，这个欢喜是完全两样的，完全两样。还是用广大、持续啊、清凉等等，这是不可言喻的这种欢喜，欢喜地。第二呢，所以它对应的十波罗蜜呢，就是檀波罗蜜，就是布施啊，布施。我们普通是，我得的越多越开心，它是布施，就全部吃掉，一无所有，这个心无挂，一丝不挂，这个境界，这个展现，就是这个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它这种欢喜啊，那这样一种欢喜啊，那真正的回到那个家园啊，回到自己的那个。见到了本地风光啊，这是欢喜地。所以但欢喜地它呢，初地行的是布施啊，布施波罗蜜，其他的九波罗蜜为伴啊，为伴侣啊，也兼利随利兼修啊，与身与，所以这个欢喜地的菩萨，因为他呢，真正的舍是把。山河大地一切都全部舍掉了，最终达到终极的这种清净啊。真正无所得，真正的圆满的，真正的无所得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他来讲，身财皆能舍，就是他的生命、他的财富、他的所有的都可以舍掉。啊，都可以舍掉。我还有恶道位。他不会都是恶道，所以他知道这不会都是恶的，他也没有什么恐惧的。那他觉得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就是对这个生命啊，对这个不活、这个生死的这种问题，他也没有什么忧虑。包括大众威德位和无我，因为他无我嘛，所以无所谓这个大众威德，多少千人万人对他种种的压迫迫害的无所谓啊，无所谓，因为他没有这个业，他的业清净，他的障清净啊，也是不会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初地呢，一个是檀波罗蜜啊，一个是这个第五部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六相啊，讲的这六相十玄，六相十玄， 我们看那初地中呢，它有华严原教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叫六相实相，六相这就是总别同异成坏叫六相，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那这个六相呢，初地菩萨是通达的，包括十玄才进入十玄门的，十玄也通达啊，这样。我们看一下这，我们看这个解释啊。他说，一国土中如地网自在无碍，因为六相之一实际上是这个法界中的圆满法界的这个无碍的这种描述啊，这个像因陀罗网的这种境界的一种描述。我们看这个，他这里有个解释，他说这个六相呢，总摄诸法，就一切法都有六相，就任何一个法都有。总别同意成坏啊，这样一个相，六相。他现在举这个地势宝网啊，就是所谓因陀罗网，用这个来解释，就这个他为例来解释。他说于万事准知，你这个理解，所以其他的你都理解，包括《华严经》自己的这个根本理解你也理解了。他说天地是第十天里边宫殿中有一个。庄严宝网啊，以天中净宝所成。这个网呢，就因陀罗网呢，是互相参照、互相映射啊，就是光光相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量无碍平等，就半圆融的。每一个宝中呢，涌现重重无有寂静，就每一个宝珠都可以变现其他全体法界其他的东西。但每一个都是具足一切的啊，这种啊，那么这里边，比如它的宫殿啊、眷属啊、庄严，都是影像重重，无有尽极。那同样的，第十天呢，它这个宫殿，比如说，假如说它的假如它的一个珠子或者一个杯子，它是可以看到全体法界，它这边它也可以看到全宇宙一切的东西都在这里，每个东西都是透亮，都是光明的，就是所以叫光光相照，圆融无碍。圆融无碍啊，这种境界啊，这种境界，他说用这种形象，用这样一个象征的东西来比喻心智净量同虚空啊，就是我们自心的这个智慧境界呢，和这个宇宙和这个法界一样大，就我们自心的本具智慧，其实就是全体法界，全体的法界的一切都在我们自心之中啊，自心之中。那这一个珠子代表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的自心，我们的本心，我们的如来藏的这种功能啊，功能。那这个无有中边内外等相，没有说中间啊遥远是中心啊，或者这个偏远啊，或者里边外边，没有这一切都是通透无碍平等啊，一种境界，一切境界皆如幻化啊，本来参应重重不碍，本来就是你中有我中有。我是全体，你是全体的，这主伴圆融嘛，重重不碍。但是呢，众生呢不知道，这是在果地境界、圆满境界中呢，到初地的这个菩萨就能看到这些东西。地前呢，当然他地前当然他能够理解，但他未必能够圆证。这是从如果从行部的角度来看，从圆融的角度来看，这种境界初住位的菩萨也可以圆满的达到它正道。如果从圆融的角度，从圆融和行部的两个层次上来解释这个问题啊，两个层面。他说，但为众生，但众生呢，因为他妄心、心实业、种种执着，所以他自己有障碍，所以他不能够感觉到这些，不能够理解，不能领会，不能领悟，不能感知，更不能应用和享受它啊，享受这个法界自由啊。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个我们的障碍的话呢，一切都是这样，法尔如是啊，一切境界光影相入啊，能以一智身一时普现一切国刹一切众生前，如应现身，如应说法，令时解脱得无量乐。也就是说，这个原教的这些佛菩萨，他能够一刹那在。Everywhere，在每个众生那里显示出他的身形，显示种种的这种方便，来度化无量的众生。这就我们前面讲的，说毗卢遮那佛愿力诸法界， 一切国土中恒转无常的。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佛身充满于法界啊，普现一切众生前，虽然覆盖弥不着啊，常不离此菩提状。啊，这就是它无非是一个道理的一个描述，是啊，所以说能以一致一切根本的智慧圆满的智慧开显后呢，一刹那会普在一切的国土一切众生前啊。如应现身，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哎，千处有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它就这像月光，哎，像月亮，月亮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处处都有它，啊，所以说，然后是以为众生说法，为众生现身，令众生解脱，令众生得到无量的这种欢乐，啊，真正的这个乐法乐啊，法喜禅悦，啊。对那些根未熟者，可以种种方便去接引他。观音菩萨是，应以长者身度化者，即现长者身；应以居士身度化，即以居士；应以佛身度化者，就以佛身来度化他。对他来讲，他是千变万化，没有一个具体的固定的一个形貌的啊，一个形状，面貌。因为法界本身就是一种无相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自在无碍的东西啊。啊，所以说对那根未熟者呢，方便接引，因为智无表里啊等一切法界，就是这个圆叫根本的这种智慧开始，它没有这个，比如说中间旁边对吧，浅和深，里和外，没有表和里啊，它是圆满等同法界，等一切境界，一等法界，等众生界，本同一切众生心啊，一切众生的心就是他的心，一切众生的身就是他的身，一切山河大地，一切这个。佛国净土都是他自己啊，都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的家园，他自己的家啊。初地菩萨知此道理，啊，达到这样一种，这通达这个道理，然后呢，发起广大之愿，令速成就此大智，大慈悲心啊。初地菩萨就是他发起这个原因，这个原理通达以后呢，比如说这个六相的这个无碍的这个因陀罗网无碍的这个缘，这个。华严境界的这种通透以后呢，他才发起大行，这是根本的一个修行啊，修行，所以他不会聚焦啊，不会这个时间空间聚焦感，聚焦他就等于是一种割裂啊，把自己限被这个目标和对象的所控制、所限制。所以他不是手电筒，他是比如他是个太阳啊，是这样的，是这种感觉。另外呢，我们看这个。这是关于这个六项的一种解释，我们休息一下，好吧？